蒙牛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安息生日，这是你赐福的日子，又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你这样是赐福，就是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按照神你所启示的话，我们一起来遵照你的旨意。这是你定定安息日，它的根据以及它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日子里面能够来纪念。你是造物主，你是一切的来源，你是一，你是我们的父，你又是我们的神。我们唯有独独的来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我们才是真正成为神你所创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对象。这个目的你绝对一定要争取得到。你所设的安息日也要让我们来回想到今生都是一日的过去，有早上有晚上，有晚上有早上，轮回一直在过去。但是唯独在安息圣日就没有再记载所谓的第七日有早晚上有早上的巡回，因为第七日里面隐含着的不再有像今天的世界有日夜的巡回，它乃是要进到一个真正的永生的新天新地的里面。那你神你做我们永远的安息，神你做我们永远的光，神你做我们永远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居所。神啊，你才是我们的目的，你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归宿。阿爸父啊，你永永远远存存在在就是神，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唯一的盼望也就是你自己。阿爸父啊，我们也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只有透过神你的话，你所取自的真理就是你的律法，我们才能够来认识，我们才能够知道你所差遣的仆人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缺乏了神你这个话语律法的认识，耶稣基督都被传错了，耶稣基督都被信错了，就是信出另一种异教，另一种所谓的福音，也会受另一种灵。愿荣耀的父帮助我，让我们正确的来了解神你所启示的律法这个典章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让我们人云亦云，随着这些异教的这些邪说 随处这样 的奔流，而没有定向，而没有目标，而没有根基。你的律法成为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根基，因此今天普遍的很多的人他们失去了这种树的根基，所以他们长出来的这一个果子不是不成熟，不然就是歪七八糟。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你的律法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成为我们将来归随现在来追随这位耶稣基督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帮助我们理解，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传讲的当中没有阻碍，网络上的或是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受到撒旦各方面的迷惑和各方的破坏，反正能够天天的能够在你的面前思慕你，想念你，追求你，能够跟你完全合一，荣耀来归给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传讲的人以及大家在交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因为越交通越形成神你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合一状况，是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读经，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原文直译。二十五章第一节，当在脆弱人之间存有争讼时，而他们接近审判处，他们就审判他们，并且使那公义者定为义的，且使那恶人定为行恶的。二节，而且倘若那恶人是当责打之子，那审判官将要使他服下，并在他面前责打他，按着他的恶行的充足，照着数目，他责打他四十下，不可增多，免得增多去责打他，在这些数目之上多了几打，你的弟兄在你眼前就被轻蔑了。不可笼住牛，当它踹骨时， 当众弟兄同居时，且从他们之中一个死了，且没有儿子给他，不可把那死者的妻子给在外面没有关系者为妻。她丈夫的兄弟要到她那里，且娶她归自己为妻，而她履行兄弟的义务。而她有了那头生的及她所生的，她要立在她那死亡兄弟的名上，而她的名就不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而倘若那人一直不愿意去娶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的妻子就要上到那城门口那众长老那里，且他要说，我丈夫的兄弟拒绝去为他的兄弟在以色列中立名，不情愿去履行兄弟的义务。而他城的众长老就要召他来，并告诉他，而他仍站立且说，我不愿意去娶她。而他兄弟的妻子要进前到他那里，当着那众长老眼前，且他要从他脚上脱下他的鞋，并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他回应说，当如此对待这人，就是不建立他兄弟之家的人。而且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要被称为被脱鞋之家。十一节，当脆弱人们彼此挣扎打架时，一个男人与他的弟兄，而其中一位的妻子进前来，要拯救他丈夫脱离击打他之人的手，且他给出他的手，并紧抓他的下体。而你要砍断他的手掌，你的眼不可顾惜，在你的袋子里不可存有砝码，而砝码是大或小归你所用。在你的家中不可存有凉气，而凉气是大或小归你所用，它是完整与公义的砝码归你所用，它是完整与公义的凉气归你所用，好使你在那地上，就是亚威你的神赐给你的，你的日子可以长久。因为亚威你的神的赠物是做这些事的人及所有做不义事的人。十七，去纪念亚玛利人向你所做的，在你们从埃及出来的那路上，就是他在那路上遇见你，且他攻击你的尾部及你后面所有虚弱无力者，而你身体疲乏又困倦，且他不敬畏神。而事情发生于当亚威你的神从四围所有你的仇敌中使你安息时，当亚威你的神赐给你为产业的地去征服取得时，你就要从诸天下涂抹亚玛利人的记忆，你不可忘记。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整个二十五章我们发现到，他从开始就谈到兄弟之间的审判的问题，一直到最后有关于亚玛利人的审判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审判做他的主轴。这样的审判对一个以色列的男人，如果他们彼此有争讼，他要去做审判。同样的，对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女人啊，如果她伤害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她也要去审判。当然，对以色列人要审判，也要对外邦人要做审判。所以他提到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一个攻击神的选民的一个代表，那他们也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如果照着耶稣所讲的，或是照了新约所讲的， 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开始就谈到神的家里面的审判。当然审判不是只有审判神的家，那世人也要受审判，所以他在这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谈到对世人的审判。那世人的审判有在于他们按照他们如何对待神的选民的态度啊，来做一个审判的依据。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第二十五章啊，经文最长段最长的一段，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就是谈到兄终弟及制啊，这段经文几乎是最长的。那这段为了要为他的弟兄能够留后来立免，我们知道留后立免的目的是因为神赐给以色列的产业，而这个产业照着律法所谈到的是按照以色列人各家他们能够传递下去，这个产业代表神的应许。那这个迦南的产业我们也知道以后它代表的就是新天新地，也就是天国，也就是永生的一个预表。所以得到迦南的土地而能够继续传递这个产业给他的子子孙孙，那表达他们对于神的应许，他们是能够凭着信心坚持下去。所以就整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是用盼望最后的产业的盼望他来做一个预表。实际上等一下我们来谈到亚玛利人，为什么亚玛利人会成为一个被从天底下把它抹掉的，它实际上跟神应许的产业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整个经文的架构，我们把它分作六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关于这个以色列中间他们的审判。而这个审判里面，第一节谈到审判，第二节到第三节谈到审判的结果会造成有要需要去用击打身体的。到底击打身体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是基本上都是打他们的背部，那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打这个屁股，这个跟中国人在古代的刑法里面也有一个鞭打，不过鞭打基本上是以打屁股为主。那他们也有认为这个以色列这种鞭打以后在保罗的身上也是一样，他们认为可能是在打他的屁股。那这样的责打他有他的一个要求，从第四节特别提到牛在踹骨的时候，也就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种的是大麦跟小麦，那大小麦它的外面的这个壳要先去去壳，那去壳的话你用石头敲击也可以，那以色列人他们最多的是用一只牛，然后后面带着一个滚轮一个重物，然后在谷中在这样行走，然后来踹谷粘磨这个谷的这个小麦大麦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皮把它磨掉的留下来，他们就可以用石磨把它磨成细粉。那这样的一个描写特别在第四节里面他提到了这件事情，第五节到第十节这刚才我们所说的为兄终弟及制留下了一个标准的一个模式。这个三个诫命它对应的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也把它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关于男人在争吵的时候打架，那一个女人去抓住了另外一个男人的下体的时候对他的刑罚。再来就是谈到十三节到十六节，他谈到人的家中他在如果做买卖的时候，他的称重的这个砝码还有量这个谷物的这个升斗他要有一定的一个量器，这个量器不可以有大有小 啊，买的时候用这个大的啊，卖的时候用小的啊，这样的话就会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不义之财啊，这是律法所禁止的。当然，我们看到从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谈到亚玛利人的问题啊，神叫以色列人，当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世境平安了，他们就要对亚玛利人实行这样的一个刑罚审判啊。这个整个经文是一个 ABC 啊，上下都呼应的一种描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 ABC 跟后面的 ABC 他们有互相补充说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律法的规定，因为有这样一种上下对称的补充说明，我们才可以更加的深入的来了解经文为什么提到这些事情，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用一个第四节，牛的踹骨不可拢住它的嘴，保罗为什么会说这是工人得工价？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我的个人认为他就是按这样的一种经文上下补充说明。那这样的对比，我们说第四节他对比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你的家中不可有砝码大小，不可有升斗大小，表示人在人交易的时候他要公平公义，他当人家当得的你不可以把人家亏缺，人家买卖的时候都要用一样的一个砝码，一样的升斗，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人你不可以偏袒，你不可以让别你的弟兄受到损伤。同样牛为什么不要拢住他的嘴？如果他在踹骨的时候他饥饿了，那他当然要去吃，而你把他的嘴拢住了，他变得不能够得以饱足。结果我们个人在用牛来踹骨的时候，我们个人可以得到饱足，反而牛不能够得到饱足，那这个是极不公义的事情。他用这个角度来谈，不是只有顾念到牛的权利，实际上他引申的是人跟人之间，他也不可以去忽略到你的弟兄的权益。所以他说谈到工人得工价，今天就一些律法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需要把每年他所得的十分之一都要献给神的仆人，这些仆人就是利未人跟祭司，照着他们所能够得着的啊，他们再把他们的十分之一啊，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再给祭司，所以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种供给，让这些为着以色列人成为中保的这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在为以色列的生属灵的生命来做劳力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得到保足。那保罗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今天你跟人交易你是要公平，那同样的你对那一些专门为着我们的生属灵的生命在劳力的人，我们也应该给他足够的供给，就是在于他的属肉的需求上，我们还是应该要供给给他们。所以工人得工价，他是由上下对比来谈到，你不可以只得到你属肉的生命，然后你透过那一些弟兄那些全职人员，你得到属灵的生命，你两方面都得着了，那你的另外那个供应你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弟兄，你也应该让他的属肉的生命他应该要得到满足。所以双方在属灵跟属肉的生命上面，我们双方都可以得到满足，那就是这里律法所规定的为什么他突然插入的这句话。好，我们从开始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对应的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都用同样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一个 Enosh， 这个字原来是指一个会朽坏的人。 当亚当夏娃他们生了前面两个儿子之后，因为发生了凶杀，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儿子。那生第三个儿子以后，这个儿子又继续的生的时候，他就把他取名叫做以诺许。那以诺斯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朽坏的软弱的意思，也就是表表人是会死亡的，人是有软弱的。所以以诺许本身的意思他都是代表一个人的脆弱，一个脆弱的人他才有争讼。在第一节他谈到的人只是因为他内在里面有一些脆弱的东西他才会造成他会跟弟兄之间会有争讼。如果是一个强壮的人，那他就不需要为了他的自己的事情他去跟他的弟兄来争讼，来互相彼此争吵。同样的，他用了在第十一节开始也是谈到两个兄弟会去打架，他也是用以诺许表示他们是朽坏的，他们有他们个人的缺失。因为你有个人的内在的缺失，你才会跟你的弟兄来打架。所以他谈到为什么会有一些争讼，为什么会有一些彼此打架挣扎的事情，是因为你人本身是软弱的，你有一些内在的问题，你没有去把它解决，所以才会造成你为什么会去跟你的弟兄来互相争吵。其实这个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们在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三上宝训才提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说禁止杀人的问题。那耶稣会谈到说杀人是出于恨，人是因为有仇恨才会杀人。那为什么会仇恨？实际上就是照这里所讲的，是因为人本身他是朽坏的，他是有软弱的，因为人有软弱他才会造成他的仇恨的产生。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不要把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去行出恶的一种背后的原因。我们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那刚强，圣经上谈到刚强这个人，这个字我们在这里也有，其实也有出现，我们都一般换作男人。圣经把刚强这个字强壮的这个字也换作是男人，一般我们换作是男人。那在经文里面也有出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谈到人，他有时候他故意用软弱的人有时候他用强壮的人表示律法的规定他跟人内在很有关系。你因为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你把你的软弱显露出来了。那你不会犯罪，你能够坚持，那表示你照着你的刚强你来遵守神的律法，那这样的人他就可以避免律法所规定的这一些事项成为一个他犯罪的一个背后的理由。那我们也知道撒旦就是要透过人常常显露出他自己的软弱用软弱做借口以至于他就会造成他违反律法的事情。所以第一节开始跟第十一节他是其实都是谈到相同的问题，一个男人会跟他的弟兄来争讼，因为他显出他的软弱来了。同样的，他会跟他的弟兄的彼此吵架打架也是因为他把他的软弱显露出来了。好，我们看第一节，当人显露出他的软弱，那他跟他的弟兄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争讼，他们就要来到审判官审判处那里，审判官就要去审判他们，然后就要定义人为义的，定恶人为恶的。那这个律法的审判的原则，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样的句型，新约圣经没有出现，旧约倒是出现了蛮多次的。旧约在列王记上 八章三十二节，也就是历代志下六章二十三节，这个都是同一个场景，就是当所罗门王他建圣殿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建完圣殿，他就向亚威有做了八个祷告词，这八个祷告词中间就有用到这句话，他说：“神，你是定义人为义的，定恶人为恶的。”神是这样的来施行他的审判，所以列王记上八章，他跟历代志下六章都是同样提到有关于同一件事情，就是同一件事情啊，在两卷里面统统出现。那这样的所罗门的祷告，他是深深的知道，神既然颁布了律法，神要求审判官这样去实行审判。那所罗门也在透过他的祷告说，神你也是知道的律法的这个基本的原则，你来审判世人的。所以第一节我们这里所读到的第一节，他不光是要求审判官要这样的按着这个审判的原则来审判人，所罗门也看见背后实际上神也是按照这个审判原则来审判世人的。所以律法其实就再再的来显露出，他是来强调出神的本质，也就是神行事的原则，行事的一个法则，神是这样的来实行的。那同样的，他会要求他的选民同样的照这样的方式来实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遵守律法的人，你才是跟神是有相关的，因为神是这样做，你也是这样做。如果你做的跟神不一样，那当然你就跟神是无关系的。同样的，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七节，在耶稣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我们都称作它是约书。那这个旧约的这个约书里面，在二十三章的第七节特别有提到一句话，他说：“神不会去定恶人为义的，而神他绝对不会扭曲他的审判。”所以今天神不会扭曲他的审判，今天作为一个审判官，他也不会去扭，不应该去扭曲他的审判。所以这里经文就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对审判官来要求，当有人争讼了，虽然争讼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的，兄弟之间的争讼啊，在新约圣经也有提到了，兄弟的争啊，弟兄之间的争讼，教会应该要来自行做审判，不应该交给外人，这是因为这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保罗会要求哥林多教会不要把弟兄之间的争讼交给外人，那是按照这里所谈到的。因为这里也是一样提到，你弟兄之间有争讼，你审判官，以同样的以色列这些审判官，他就要来审判他们的弟兄。所以保罗会吩咐哥林多教会的原则跟这里是相符合的，保罗不会自己讲一套新的审判系统，他仍然是按照旧约的审判系统，他来提到教会中的审判。第二节到第三节才是经文最重要的，谈到有关于责打事实下的问题。就正如我们要看到了，从五节到第十节，有关于兄终弟及制，它也不过是前面的五节跟六节它的法律的规定，但是后面是谈到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万一你不遵守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才是他要谈论的中心点。同样，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兄弟之间的争讼的问题，第一节就讲完了，但是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谈到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这样的审判结果，当然是一个会义的，一个是恶的，那要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审判不是一个有关于流血事件的审判，他也不是财务上的审判，因为这些在其他律法里面都有规定了。 你是流血的杀人命的，当然你当然是要按照律法的审判，他可能是死刑。如果你是贪人家的钱财的，或是偷人家的钱财的，那照律法你要还四倍，你要还人家四倍。那除了这一些财务的跟生命的以外的其他的诉讼，那可能他就是需要有的是出于侮辱了啊、辱骂了，或是其他的一些啊、伤害到弟兄的权益的问题的，那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刑法，这里用叫做责打。责打这个字在这第二节到第三节它出现五次，动词出现四次，名词出现一次。我们动词把它换作责打，名词把它换作击打。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不是字面的一个对身体的一种击打，它不是字面性的，不会这样打，不会让人家死亡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这样，是一种不是字面性的一种击打人的肉体。那当有人犯了罪，他需要用肉体被击打的时候，他就规定第一个，他要当面的来责打，当面的责打，那表示这样的责打是要按照他的一个责打的那个罪的轻重来马上做一个责打，而责打不可以超过40下，免得来轻贱了你的弟兄。所以整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其实他谈到的这样的一种审判，最后进入责打，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教育目的。为什么要用身体的责打？是为了要教导人，让人能够赶快从身体的被责打中间去学的一个教训。所以这里用的用词，实际上它前后的目的都是在强调，这是一个管教式的一种责打。当然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正有提到保罗被责打五次了，责打五次。那到底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说他被打了39下？因为以色列说不可以超过40下，所以到了第39下、第40下就不敢打了。圣经说是不要超过40，是可以打40啊，不可以打41。那知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了常常他们在避免违反的神的律法，他们会多加了一个保险，所以为什么他们就打39下不打40下？因为万一我数错了，那可能会变成第40下会变成第41下，所以他们就打到第39下啊，就不打了。这种以色列的这种解释我们是发现到其实不是只有在这方面，他在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同样在守安息日，在食物洁净条例种种的规定，其实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特别的严格，是因为他为了免得他们去干犯了亚威的律法。这个原则不是不对我们说这个原则是好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过分的要求，他不光是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都要照着他所要求的来行的时候，这就会成为一种重担。所以耶稣基督来，为什么他要特别针对以色列人这一种对律法？他不是说你不要去遵守律法，而是说你不要把你个人遵守律法的这一种要求，你来强逼别人也要跟你有相同这样的严格的要求，而这样的要求就会成为一种传统，而你违背了传统，他就把它视同是违背了律法。也就是说把人的这样的一种敬虔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行为，他把这样的行为当作律法来看，那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一样了。也就是说你定出的一个要求是超过神的，而你还认为这是神的律法， 保罗跟耶稣他们其实为什么会成为以色列人所反对的，就是因为他们反对以色列人这样的观念，不要把你自己当作神，不要你把你自己所认为的神的话语的解释才是只有这样才是对的，而你不照这样去遵守的人都是我的仇敌，都是错误的。这是耶稣极力的反对，也是保罗为什么不断的受人家反对的一个理由的原因。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来反对我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神学，用他们的传统来反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而我们为什么今天所讲出的有关于律法、有关于神观，人家会反对我们，其实是相同的原则。耶稣为什么会被人家反对，他的背后的原因，保罗为什么被人家责打五次，他的背后原因，其实是跟我们为什么人家会反对我们来说律法，为什么我们反对我们来说有关于神观的讲法，其实都是相同的。好，我们来看保罗同样的，他谈到被人家打39下这样的责打，实际上我们以后发现到这个责打这个字在箴言也用在对儿女的身上，这个字也就是对儿女你应该要管教他，你如果不管教不责打他，他就会成为一个放荡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强调爱的社爱的 教育，那就叫他们人不要打，不要打孩子。我觉得有的人就说我一定都要打孩子，孩子犯错我就是打，有的人认为我孩子犯错我都用讲的，我都不打，都不处罚，甚至都不处罚。我想这是过度的误解圣经的一个原则。圣经有爱的教育，圣经也有责打的教育，都有。你不可以过度的责打，就像这里所谈到的，你打弟兄不可以超过40下，表示你过度了，那这样的一个教育就不是教育了。因为你过度的责打造成他永远可能是会造成半身不遂。我们中国人知道那个打那个几十大板几十大板，其实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谈到，如果你打30大板40大板，如果真的照着我们古代那一种用那种大的木头在击打屁股，你大概以后不会走路了。它不是只有屁股受伤，甚至是它会造成你下身都无法行动。所以过度的责打它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它就不是一种管教了。管教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责备让你学习一个教训，这是管教的目的。如果管教了之后就不能够挽回，那就不是叫管教，那是真的是一个长久永久性的一种刑罚了。同样的，对儿女的管教也是如此，适当的管教，但是不可以过度，不可以通通都一直不断的打。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通要求说你通通都又要用爱的教育，你都不要责备，这个也不是律法所规定的。保罗被责打，当然我们前面谈到说他绝对是跟律法的解释，一定是被人家诉讼说保罗是违背律法的。保罗不会去欺骗别人，他也不会去跟人家争其他的东西，他会争的绝对是争跟犹太人争有关于律法的一个解释问题。所以别人会跟保罗的争讼，一定是争讼说保罗他是违背律法，而照着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解释，他就会判保罗是该责打的。所以保罗会被责打五次，那表示他至少有五次是为了亚威的律法的一个争议的一个解释上问题，他被以色列人所责打的。他不是为了属世的这些事情被人责打，不是因为他犯错被责打，而是为了神的真理而来争执的时候，以至于被犹太人来责打。那这样的责打保罗他把他提出来，他不以为羞耻， 他不认为他这责打是错误的，他认为他为了神立法真正的真义，他去承受这样的责打，他愿意来跟弟兄来分享，让弟兄知道一个为神坚持的人，他可能需要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待对待。同样的，我们以后看到这样的一种责打管教啊，不论是保罗在哥林多所提到的这个事情，那就成为我们今天一样对待别人。当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解释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把他一竿子打为说啊，他是一个异端，或者说他是一个跟我们成为仇敌的人就要跟他老死不相往来。我想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来做照着律法你在解释上，如果你时候没到，神没有开启，这样的人他对于律法的解释可能会跟我们不同那我们就只能够等看他有没有福气得到神给他们的亮光。我们来看第四节，这里第四节所谈到的，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保罗就引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这个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九节。同样的，在保罗对提摩太他所教导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十八节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到底这段这句话的一个解释，实际上我们要看用的是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十三节，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三节来提到这个问题。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以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那里过夜，留到早晨。这句话我们在第二十四章已经有提过了有关于工人的工价，你不可以把它扣留在你的身上那利未记那里特别提到是不可以留到过夜那你要当天要给他们。那工人得刚得的工价你不可以把它侵吞下来。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保罗把它跟这个这里的第四节把它变形，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十八节，保罗把这一节跟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三节工人得工价他把它两个把它变形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解释第四节为什么保罗他在解释的时候，他要把十九章十三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他把它变换在一起，那表示今天属灵的生命的攻击者跟属肉的生命的攻击者，它应该是二而一的，不要把它拆开，不要把认为说我是劳作于我的属肉的这个物质上面的，那我就不能够有份于属灵的。如果你能够攻击那一些在为了属灵生命来努力的人，那你也是跟他是有份的，你跟他是有份的。所以一个虽然我们不能有的人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全职者，但是如果他能够照着律法所讲的，他也把他劳碌所得的供给给那个为了神的事情在劳碌的这些工人们，那他就跟这些工人的属灵的工作上，他是跟他们是有份的了。五节到第十节，我们提到了有关于这一段的经文的描写。经文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说，为什么要立这个立后，也就是立儿子，让这个人的名字能够继续的存留，那表示说他们都是在亚威的产业上是有份的。为这人的立名的是他跟亚威的产业连在一起如果你不是跟亚威产业连在一起，那他这不是他的经文的目的 所以以色列人既然从以色列地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那每一个人都要把他的名列在说他们是承继这个产业的人，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重要。所以经文都用了另外一个字，我们做到涂抹他的名字，涂抹他的名字。经文在第六节的最后结束的，免得他就啊，他的名是从以色列中间被涂抹了。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立后，他没有先为他的名字来立后，那这个名字就到此结束了，也就是他的名字就又中断了，就等同是从以色列中间这个家族就到此结束。涂抹这个字，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字？是他最后他要去强调的，因为这个字本身在整个旧约里面出现。到了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在摩西他自己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他有出现这个字。同样，我们在申命记9章14节。摩西自己又在说这一次，说这一次所说的都是有关于在西乃山下金牛犊的事件问题。当以色列人金牛犊事件，神要把以色列人涂抹他们的名字，不再跟他们同行到迦南去了。摩西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宁愿你涂抹我跟我的后代的名字，也求你们不要涂抹以色列人，就是你们从埃及头救拔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提到涂抹他的名字，那表示这是一种咒诅，他是跟产业无份的意思。所以摩西宁愿说他不要得到迦南的这个产业，也不愿意他的弟兄没有得到迦南的产业。也就是说，神的应许，神的那个产业，他期盼他的兄弟能够得到这个产业，这是摩西他的一种盼望的祷告词。那这个东西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要兄终弟及制，为什么要立后，它是跟产业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不去遵守，你就会让你的弟兄失去了这种产业上的盼望。所以为什么这个五节到第十节是这一段里面他要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它跟产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为什么这样的寡妇她不可以去嫁给外人？这里的外人不是指那个外邦人，这个外人不是只有外邦人，是不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的人都称作外人。所以我们在圣经有提到说，那个如果你没有生男孩子而生的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也可以继承产业，不过她要嫁给他们同家族里面的人，她不可以嫁给其他家族的人，为了也是为了这个名能够继续留下来。亚威所给他们家族的这个产业的名能够继续存有，那表示他们对属天的盼望，他们继续的留下来。所以不要留给外人，不光是 不可以嫁给外人，不是外邦人聚居了，甚至不是同支派的，不是同家族的，你也不可以嫁给他们。那他才有这样的一种限定，而要用他至亲的。那至亲，以色列的至亲算法是从自己的兄弟再算到堂兄弟再算到更远的，那只要同一个支派里面的，他们由最亲的慢慢算到以后也许不是那么亲，不过只要是同系列的实际上我们借这个条例，我们在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路德他的先生死了，那他先生的兄弟也死了，所以如果就至亲的角度，他没有至亲的兄弟来娶他，那他的公公这一脉的只能够从他的公公这一脉的，所以从他公公的这一脉那就变成是堂兄弟了，所以以后那一个至亲的可能是堂兄弟啊，很有可能，我不说他一定是堂兄弟，那也许不是堂兄弟的，还有往前更往前的，也许是从祖父那一脉的出来的，不见得是从父亲那一脉，还可以从祖父那一脉出来的，所以波阿斯跟路德他们也许不是堂兄弟，也许是同一脉的，也许是同祖父或是同曾祖父都有可能，那他有从一个一个来算的，这个数算的，所以由路德记的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路德记的依据，他只是依据生命记这里所谈到的，他按照他的血亲的次序来为他来娶寡妇，娶寡妇。那我们说这个图谋绝对是一种受咒诅的，它跟产业有关系的，所以既然是产业有关系的，你一定就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为他的弟兄来留后。但是从路德记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一个至亲的那一个，他说我如果娶他的话，而且还要为他来赎他的产业，这里没有谈到赎产业啊，有赎产业是在利未记，利未记里面有谈到为至亲来赎产业，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为至亲来赎产业。实际上至亲的法律一个是兄终弟及制，一个是为至亲去赎他的产业，这两个是应该要并提的，所以路德记他是来谈到把这两个把并提，一个是利未记二十六章所提到的，一个是生命记二十五章所提到的，那他是按照这两个地方的经文他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就要为路德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岳父他的这个公公的产业要把它赎回来也要娶路德这个寡妇为妻，然后留下的第一个儿子是要留在这个原先路德他丈夫的名下，然后产业也要归在这个儿子的名下，而不是这个至亲的人他的名下，所以娶这个寡妇就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受损，他的经济上会受损。所以路德记那里会提到说，这个人他连续提两次，他说这样以我的产业就有损了。确实，等你要为照着律法你来遵守的时候，你会造成你可能在经济层面上你会受损的。也就是你爱你的弟兄，为你的弟兄来照顾的时候，一定会损害到你个人的权益，这是律法里面所跟我们教导的。爱不是只有爱在口中，而是你真的是付出实际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会伤及我们个人的权益的。当你有这样的付出，真正的牺牲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爱，这个才是遵守律法的一个原则。所以律法不是不讲爱，律法讲的爱是一个实际牺牲的爱，它不是一个口头的劝慰讲一讲弟兄你要刚强弟兄你要努力工作你要遵守律法你才可以得到食物那些都口头上的，没有真正的落实。那真正的爱是你要牺牲你原有的你的权利，你来帮助你的弟兄，那这个才是符合律法的一个爱的原则。所以同样的，这里所谈到兄终弟及制，那就会伤害到个人的权益。好， 律法也不是说那样的死板板，在这里特别会提到它是条件式的一个律法，也就是律法它允许人不遵守这样一个条款，就如同路德记那个至亲的人他就不去遵守了。但是不遵守就是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在谈到他不遵守的时候怎么办，这才是律法他要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说律法他希望的是你是从内在里面你真的愿意去做的。经文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他用了两个字，我们把它换了一个叫做不愿意，一个叫做不情愿。不愿意跟不情愿这两个字，第一个字这个不愿意这个字，这个字有一种表达人情感上的一种喜悦，也就是说从内在里面他不喜欢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也许他对他这个寡妇他不喜欢，也许长得不漂亮，或是他以前有口角或怎么样，反正他的情感里面他觉得他很讨厌他这个兄弟的妻子，情感上的不愿意。后面那个字不情愿这个字，这个字有一种基于一种义务，它是一种义务的，然后按照律法被请求而来做一件事情，叫做情愿这个字。所以不情愿就是我不愿意照着我应尽的这种义务，或是照着律法的请求我不愿意从事，叫做不情愿。所以这里谈到人的内在跟人的那种责任上来讲，他通通拒绝。那律法实际上他要求的是他希望人从你内在的情感上你愿意来遵守亚伯的律法，他也希望你是按照律法的一种义务要求，这是一种你的应有的义务，你来遵守亚伯的律法。它是两个面向都谈的。今天我们遵守律法不是因为神只要求我们在做不得不做，神更希望的说你是从你的内在你的情感我是非常喜欢来遵守律法的，这两个他是同等的来看待而来遵守律法，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欢的。当然这样的人他也谈到说万一你不遵守，神也容许你不遵守，不过他所带出来的后果，这些后面他有要提到的这些后果，如果你愿意去接受，那神也容许你去遵，你不去遵守这一些律法的要求，律法不会强迫你一定要牺牲你自己的权益。就如同说我们救助我们的救济你的弟兄，律法也没有说我不，万一我不救济我的弟兄了，律法也没有法则啊，律法也不会处罚你说，你因为你不救济你弟兄啊，你就受到处罚。律法从来不讲这个事情，律法是要你出于爱、出于愿意、出于喜悦，你赶快来救你的弟兄。同样，这里也是一样，为你的弟兄来立后，那也是出于你喜悦、出于你愿意，而你心甘情愿的来牺牲，而来救助你的弟兄。那万一你不愿意了怎么办啊？这里就谈到脱鞋子跟吐唾沫啊。我们知道就我们中国人来讲，吐唾沫跟打耳光，我们一般华人大认为是最大的尺度啊。吐人家的唾沫在脸上，以及打人的耳光啊，这个就中国人是最以为羞耻的。那在律法这里来谈到犹太人，他神给犹太人的规矩是除了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以外，脱他脚上的鞋子。那我们知道鞋子就我们律法所规定的，其实穿鞋在走路是代表人的行为、人的行动。那人的行为、人的行动，他的鞋子被脱掉了，表示他不能够去遵，他不能够去行动了，他不能够去走路了，他的脚会容易沾染这些污秽的事情。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般，如果你出外回到家里面，他们会做的第一件动作 就是在家门口会用那个水缸的水来洗手、洗脸，还有洗脚。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习惯，为了要把外面的这一些脏物把它清洁掉。那如果你不洗，你没有穿鞋子，那你的脚就真的是沾染的各样的污秽的事情，那表示你是成为一个不洁的，你是一个污秽的。所以要把它脱鞋子，要把它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那表示这个不愿意为他弟兄来尽责任的这个一个人，他就要承受了极大的侮辱。这样的侮辱不光是从神那里，也从人那里，人要看他是被成为被脱鞋的家，人就要瞧不起他，这个没有爱心，没有愿意来为他弟兄来牺牲，那这样的人是人家所看不起的，那当然也成为神所看不起的。不过神也是容许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要的人遵守律法。我们再次的强调，遵守律法绝对不是律法跟你说你要这样做你才去这样做，而是你要去了解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背后所表达的神的喜欢在哪里，神的厌恶在哪里。而我今天的喜欢跟我的厌恶是要跟神一样。当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喜好是跟神一模一样，我们的厌恶也跟神一模一样，那我们才说我们真的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因为我们的形象样式就是跟神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喜好，我们的遵守，我们的厌恶也要跟神是一样的。好，这里特别要提到说，遵守这样的一个兄终弟及制，他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寡妇他要为他自己来争取，所以他用的很多的词句是，当这个弟兄不愿意来娶他的时候，他就要主动来跟长老们来要求。他们要来娶我，他如果不娶我，我就要按照律法，我来侮辱他，我来脱他的鞋子。所以律法不是说你不可以为你自己来争取权利的，律法是可以，你为你自己当得的权利，你按照律法你来争取，主动争取。所以我们来比较他玛，他玛就是主动的来为他自己当得的权利他来争取，他就向他的公公来要求。那但是我们发现到路德没有，路德反而是透过波阿斯来争取的。所以个人的权利仍然要按个人去争取，而不是单单等候别人来施舍给你就好，那你就失去了律法的颁布的一个真理了。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有关于两个男人的争吵而会影响到其他人。这在律法里面，在同样的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也就是在耶稣的里面也有提到两个男人在打架争吵。那出埃及记那里是说，他万一误伤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妻子他是怀孕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会谈到说，怀孕的时候伤及这个孕妇，那有没有造成伤害，就要按照律法来做审判，按照律法的一个审判的原则来审判这个误伤别人的，因为他是误伤罪，然后就按照误伤的原则来做审判。同样这里也一样，当这个妻子为了来帮助他的弟兄而就是抓另外一个人他的下体的时候，圣经谈到这个下体的这个字，这个旧约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这个字的字根，它是由另外一个字羞辱，它的动词叫做羞辱啊，成为名词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翻作下体啊。那表示也就是说，这个女人为了帮助她的丈夫，而去伤害到另外一个男人他的下体，也就是侮辱了他的下体。 当他的手去紧抓他的下体，就是成为侮辱这个男人的时候，那就要把这个女人的手掌把它砍下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律法，也就是他要跟我们提到的，男人的尊严不容许女人去侵犯，这些律法所规定的。其实如果这条律法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那一些女权主义的人，他觉得说啊，这样的立法是一种大男人的主义的一种立法，他们绝对会极力的反对。但是在立法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女人是来帮助男人，而不是来取代男人的。所以这里的立法再次的标榜，女人对男人的尊严，你要极力的来看顾。所以为什么谈到女人是身体，男人是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她不可以成为是男人的羞耻。如果你让男人成为羞耻，你就是伤害到男人的尊严。所以立法这里特别强调男人的尊严，你绝对不可以伤及到他。就如同我们在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当这个弟兄是他应该受责打，你不可以超过40下，超过40下你就伤害到这位弟兄的尊严。这位弟兄是男人，他也是用男人，男人的尊严你不可以伤害，同样弟兄不可以伤害，同样的女人也不可以去伤害。所以男人的尊严要需要非常的看重，他是代表的有神形象的。当你伤害到男人的尊严，你其实就是在伤害神的尊严，伤害到神的形象。所以男人是如此的要求，对女人也是如此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说他是上下互相的一个呼应的，来补充说明，对于男人的尊严，男人跟女人都要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重这样的一个尊严。不可以为了要帮助救你的弟兄，救你的丈夫，你就随意的伤害到这样一种尊严，这是亚威律法里面所特别规定的。十三节到十六节有关于这个砝码的问题，砝码跟升斗，砝码这个字原来是石头的意思啊，那后来因为用在有关于称重的。所以我们都把它翻作叫做砝码，其实本来就是石头，这是石头。那表示说在称重的这个秤的上面的时候，他们有固定的一种重量的石头，这种石头第一次的看到是在于一样的。好，我们看到利未记的十九章的三十六节，那里也第一次提到是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砝码。不过在那里我们发现到提到就有关于这样的一种公平的砝码的时候，它跟审判是连在一起的。在那里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谈到说，你要公平的来审判你的弟兄，那他谈到说你要有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所以你跟你弟兄之间的交易，这种公平的一种交易，它跟审判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不公义的来交易的话，你就是伤害到亚威公平的一种审判。审判就是要求彼此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面的，大家都在同一个立基上面来谈审判原则。所以公平，这里我们谈到了经文，它会用两个字，我们把它一个字第一个翻译完整。和合本把它翻译对准，对准这个字，对准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完整，其实也可以翻译叫做和平或是和睦，因为这个字原来就是撒链，就是撒链，也就是撒弄的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这跟撒弄是相同的，这同字根。那我们知道撒弄平安，撒弄这个字， 就是你要跟弟兄之间，你处在按照律法一个规定，处在相同按照律法的规矩之下来和平相处，那叫做撒龙。那撒令就是你按照这样的一种相处而产生的一种状况，我们称作和平，称作完整完美。那这样一种完整完美的一个这个砝码，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和平把它换作公平这个字。公平这个字原来是叫做义，公义。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前面说你要定那个义人为义那个义，那个义是同字根的，也就是谈到公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跟弟兄之间的相处，我们要处以律法的一个和平撒弄，跟律法所要求的公义的原则，你来跟你的弟兄来相处。所以为什么跟弟兄之间的一个交易，它跟审判它不能够拆离，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好，同样的我们谈到最后的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当你跟你的弟兄的相处，他特别会提到福跟祸，也就是交易竟然会跟审判的福祸是相连的，他会提到福祸问题。那福就是如果你是照了律法的公平的交易的话，那你有福，你的福是你会再世长久。这种句子的句型，它跟律法里面有关，你十诫里面你孝顺父母，我们在申命记的五章第十六节他用的词句的一个句型的模式跟这里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孝顺父母，你也会在耶和华所赐你为业的地上，你日子是长久的，跟这里的描写的福分的句型是一样的。同样的他谈到的这个祸，万一你不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他谈到的祸是耶和华的厌恶，就是耶和华所厌恶的。那耶和华的厌恶是所有这一些行为是耶和华的厌恶，这样的句型它是在出现在22章第5节，我们已经说过了哈，22章第5节那里谈到男人去穿女人的衣服的时候，那行这样事情的人是耶和华所厌恶的。所以男人推卸责任，男人去穿女人的衣服，他不愿意尽男人的尊严应该有的尊严，那他所行法的是成为亚威所厌恶的。跟这里你不按照弟兄之间是一个彼此和平公平的相对待，那他所说的行法也是一样的。最后我们来谈17到第19节这段的规定，有关于亚玛利人，他是按照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知道那里的亚玛利人，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来攻击以色列人，那里的攻击写得非常的简单，而利未记这里申命记这里他把它详细的来说明他们的攻击，为什么他们要受刑罚，是因为他们攻击你的后段，在你的最尾巴那一些，也就身体有生病的，有软弱的，他们在走路就是不能够像这样的前面的那些身体好的人，他们走得比较快比较顺，照着正常的脚步来走，那些身体无力的生病的他们就是只能够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所以他们就落在队伍的后面。那这些亚玛利人就是攻击这一些后面有生病的软弱的人，他就特别去攻击他们，所以神就照着他所厌恶的，他特别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击打，而且甚至要把他们从天底下把他们除灭，把他们涂抹。他用的字也是叫做涂抹，这个字就跟前面那个从以色列中间他的名字被涂抹是用同一个词，也就是他是要受咒诅的。亚玛利人的受咒诅 是因为他们对待选民，他们行出这样的一种神所看为极大的恶，而神就要把他们除名。我们要说一说亚玛利人的背景。圣经谈到第一次的谈到亚玛利是在亚伯拉罕，当他在四王跟五王的征战的时候，那些五王他们是住在亚玛利地的，所以亚玛利的第一次出现是在这个我们现在所称的死海的南边，那个区域，那个区域就叫做亚玛利人的亚玛利地。那以后的五王就是从那个亚玛利地出现。那以后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他的孙子就是这个雅各跟以扫，以扫以后跟雅各分开之后，他以后慢慢就迁移到死海的南边，也就是在亚玛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个，一个称作以东，一个称作亚玛利。所以在我的创世纪有提到，亚玛利人他的祖先就是以扫，因为亚玛利这个人的名字是以扫的一个孙子，从他以后他们就住在亚玛利地，所以他们又称作亚玛利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玛利人是跟以东人他们是亲戚，是兄弟之邦。但是如果从以扫跟雅各来角度来看，他们跟以色列人也是亲戚。好，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有几个族很独特的，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前面提到有三个族，摩亚亚门是从罗德以后，他们就是到第十代也不可以进亚威的会中，但是以东人可以，以东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兄弟，那他们可以接他们进入到以色列人的会中。这里提到这三代，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按照他们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去对待。同样如果按照同族谱的角度，他们其实都可以称作都是兄弟之家，兄弟之盟。不论是摩亚亚门或是以东，甚至这里的以扫这个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他们其实都有亲戚关系，他们其实都可以称为兄弟之家，但是在他们对选民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目的是要进到迦南去得到亚威的产业，以亚玛利人在路中开始来侵犯以色列人，就是阻挡他们去得到以色列人都当得神的产业。那同样我们说谈到摩亚亚门，他们也是如此，当他们路过他们的时候，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谈到说那他以后他们的第十代也禁止他们不可以进入到亚辉的会中，他们也是成为一个受咒诅的族类，都在于他们对待同样是可以称为是弟兄之家的人，那他们攻击这些人就成为神所厌恶的，神就要刑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什么叫做仇敌，我在这里要来强调谁是我们的仇敌。照今天来讲，只要你是我们同样一个信仰，同样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照讲他们应该都是我们的弟兄。但是今天他们对律法的看法不同，他们对于亚威的一个神观不同，以至于他们跟我们有所区分。但是如果这个区分，我们说他们还不能够成为进入到我们的会中，他们还不能够成为我们进入我们同样一个会中的人，但是至少他们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的会中。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照律法所规定的，如果这样的人他来攻击我们，就像亚玛利人，就像摩亚亚门来一样的来攻击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那他们就要成为仇敌，他们要成为亚威的仇敌，也要成为我们的仇敌。如果他们没有攻击我们，那他们就有机会像以东人一样，他们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会中。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按照立法的角度我们来判别吧。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喜好来判别他们，我们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另定一个标准来看他们，而是按照立法，这样的人他对待我们，他们有没有照立法来对待我们。如果他用立法的角度来对待我们而来接纳我们，他们就有机会成我们的会中的人。如果他按照立法来敌对我们，来攻击亚威的会，那他们就要成为被受咒诅的人，他就是成为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谁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还是要按照律法的角度来看。那今天最后这一段我们也看出来，整个审判，以色列人要受审判，外邦人也要按照律法，他们用律法的角度来对待神的选民的时候，他们也要同样受审判。而审判的最中心的点就在亚威的产业，我们有没有深深的抓住这一点？我们是为了产业来受苦，我们是为了产业而来坚持。而今天如果有人阻挡我们得到这个产业的人，就要成为我们真正的仇敌，这才是我们要坚持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
天为神正道，正对有福人社交，怜悯贫穷受要见，心里接近不可少，
主那爱万满
神与你最小解命不可轻，若怒怒骂早定罪，心里犯贱如过雨，即使说话无多言，以善胜恶当万全，满多尊严显安全，善供言光荣名，满肚难以护家忙，暗中心生不大宝，祷告尽是要隐秘，不可张扬是知道，尊主教导到天父，胜过神意要先求，先饶恕人罪过，你罪天父必饶恕，日日遵循神的道，每日饮食神赐福，加倍恭敬永离，尽管走进永有余，无论历史也光亮，别向外邦人炫耀，尊人之前先自己，完全遵行父旨意。